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了从奥古斯丁过渡到中世四人学说的那一段日子。那么有两位思想家，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实际的。那么理论的部分可以说是哲学高层次的思考的部分，实际的部分可以说是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他怎么修炼自己，使到自己跟上帝合日。那么所以基本上讲，前面那一部分是比较属于哲学内涵的部分，我们比较容易去讨论它，你们比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后面的那个属于灵修的，就是每一个人他如何在自己内心里面建立起一个灵修的生命，这是比较困难，因为这是每一个古人的这个体验。那么四灵哲学，也就是说在教父哲学之后，那么产生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斯拉夫这个民族。那么在西方的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大的民族里面，我们所知道的当然有希腊的民族，也有罗马的民族，那么南边有这个埃及的民族， 东方有这个希伯来还是犹太的民族。可是这个斯拉夫民族呢，它是地中海北岸，尤其是阿尔卑斯山那一带，还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这一些民族，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游牧民族，可是慢慢的他们也开始农耕，就是开始务农。那么然后当这个东方的波斯，那么还是以后的这个蒙古人，要是打地中海的这个沿岸的时候，那么他们是最先出来抵抗。当然他们既不是波斯的对手，也不是蒙古人的对手，所以就打败了，到处流窜，是死到地中海北岸的这些地方，这个斯拉夫民族，那么以后跟着法兰克民族，还是 Anglo-Saxon 这个民族，这三个今天来讲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个他们的祖先，那个时候是相当相当的乱。而相当的乱这很不重要，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乱不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毕竟后面还是出现了一个大的民族英雄，一个大的思想家，我们说是一个 Karl de Grosse 加入大地。而这个加入大地，他是雄心非常非常的大，他希望团结这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这三个民族，这个德国、法国、英国，所以我们说这个日耳曼，那么这个 Franken 跟这个 Anglo-Saxon这三个民族。那么为什么要团结他们？因为这三个民族一直是受罗马人的压迫，因为罗马从凯撒大帝这个称帝东征西讨，那么把这个罗马的版图扩充了非常非常大的时候，这三个民族一直是受罗马人的这个欺负。所以这个加入大帝，他虽然是德国人，不过他有三个名字，德国叫 Karl de Grosse，到了法国的时候他叫沙勒曼，这个到了英国的时候他叫卡洛琳。所以我们在念历史，中国人在念历史，有的历史家没有把这三个名字弄清楚，以为他是三个不同的皇帝，而事实上他们三个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不过他用德文、用英文、用法文不同的名字，而事实上他的宫廷也许满布了这三个区域。那么他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最主要的是仰视。仰视是我在研究四灵哲学里面的时候加上了一个名字。四象也是仰视，因为跟我们春秋战国时代有不少的这个政治家，不少的这个英雄豪杰，他们也仰视。比方说这个吕不韦他就仰视七千。比这个孔子学生就有三千还要多。那么所谓的仰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念书人有一个特性，我们不说他毛病，说他特性，就是用不好名词，用不好听的名词，就是用他们好奇懒惰，他们十分高谈佛论， 可是你叫他们动手去做点事情，尤其是叫他去工作去种田，那就是扫地，他兴趣不大。可是如果你跟他讨论一些抽象的问题，叫他发表一些政见，那他兴趣来了。所以这个一个聪明才智高的这个英雄豪杰之士，通常来讲都会仰视，对不对？把他们都找来，他们要吃好的给他好的吃，他们要赚好的给他赚好的东西，他们要住的舒服给他好的房子，对不对？他们要零用钱给他零用钱，然后呢不要去压迫他什么，让他很自由的发展，他自然就会提供一些这个富国强兵的啦，怎么死到谁去安佛罗利啦，这些政策以前吕不韦在中国也许用这个方式，对不对？他发现他自己做了秦国的宰相，可是秦国呢是边陲的地区，老百姓比较笨，地方要比较贫穷，社会也比较贫穷，有落后，那怎么办？前面的比较进步的齐鲁是在山东，是靠海，那他们商业比较发达，老百姓比较聪明，知识分子比较多。可是吕不韦是慢慢来，他对知识分子好，所以秦国知识分子开始不到别的国家就不移民，三晋的知识分子也来了，到最后齐鲁的知识分子都跑到秦国，所以吕不韦死到秦国奠定了一个立国建国的基础，所以以后秦能够统一天下，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士大夫，就是他这个吕不韦让的那些士大夫给国家提出一些意见，对不对？那么死到秦国能够统一六国。那么现在这一个卡尔德格罗斯，这个沙利曼那么这一个卡洛琳，那么他就能够用这个方式仰视，所以死到在当时地中海北岸那一带，有多少这个知识分子他们不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甚至我们说远从埃及，远从这个犹太，远从这个波斯湾那一带，这两河流域的，还是说回教还是伊斯兰教的那些这个亚拉伯人，他们知识分子都跑到他的旗下，都跑到他宫廷里面一起来研究。那么当然要研究的东西，第一个要去其知识分子，那么去其知识分子至少我们说分三类，用时间上去分，一类已经过去了死掉的，不过他们把自己思想留下这个叫书，这叫图书馆。图书馆是在当时来讲，今天还没有完全被取消，虽然是电脑那么发达，图书馆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是过去的知识分子的纸币。那么然后当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很佛说的一些士大夫，那么然后未来的知识分子是学生。所以我们说仰视的一个意义，他不单只是当代的知识分子找来了，他对未来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些年轻游击之士也得找来，也提供给他们这个吃饭穿衣服，提供他们的消费，好好的招待他们。那么然后呢，把过去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东西也有出去，那是图书馆。所以查理曼大帝中文就把它写成查理曼，是这法文的翻译沙利孟。查理曼大帝他就有办法把这种风气，是利用有头脑的一些士大夫，想办法使到以前一直被罗马人欺负的，罗马人称这三个民族称他们是蛮族 Barbary 这个蛮族，对不对？他们觉得要洗清这个罪名，要跟罗马人抗衡，觉得不只是罗马人是文明的，他们也有文明，因为他们也有学问，他们把以前的知识分子聚集起来，那是图书馆；把现在的知识分子聚集起来，他是仰视；把未来的这个知识分子要聚集起来，是办学校。所以在十世纪左右，那么这个查理曼大帝在地中海北岸，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地区，他到处有图书馆，有他的行宫，那么有他的这个 容其他的斯坦福的地方，是我们说有学校，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讲四龄哲学，讲四龄的意思 scholastic 就是知识分子聚合在一起，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然后讨论，共同来做讨论，利用共同的智慧，利用一些共识来去建立一种哲学的体系，这个叫四龄哲学。所以查理曼大帝，那么他是开创这一个风气之先，他把这个风气开创起来了。所以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到在13世纪的时候，对不对，成立大学了，西方成立大学了，成立修费了，而事实上这些社会当中的改革，成立大学还是教会里面的改革，成立修费，跟这个查理曼大帝的仰视，跟查理曼大帝的这种软件，都有非常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讲到查理曼大帝，讲到他的仰视，当然里面也有不少遗憾的东西，对不对？因为查理曼大帝到处有宫殿，所以他也到处有王妃，然后呢又生了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对不对？每一个宫廷都有不少的小孩子，不有不少的王子。可是我们说这样的话，人多了就良莠不齐。在查理曼大帝过世之后，这些王子们有很多他是没有他爸爸的这个创业的精神，更没有这个修业的能力。所以虽然有那么漂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他们不是在拿来给学生给斯坦福去念，而是拿来当作附庸风雅，当作装饰品。所以查理曼大帝过世之后，西洋当然对图书馆的这个设备还是一流的，现在诸位有机会到欧洲去，不管到德国还是法国、英国，尤其是在那些城堡里面的图书馆，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它已经变成装饰品，每一本书这个羊皮钉的还是镀金的皮，对不对？然后图书馆的地板还是天花板都是雕花的，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讲究。可是它就不是一个真的图书馆，因为它不是叫人家进去念书，而是观赏用。那也就是说，查理曼大帝的这一个正式的这个思想，利用这个知识分子斯坦福的这一种动作，没有完全的成功。不过虽然没有完全的成功，可是斯坦福毕竟知道了这一个方案，就是斯坦福要聚合起来，以前的斯坦福的作品图书馆要收集起来，要大家一起来念，然后所有的这个知识分子要集中在一起。那么这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说大学的形成，它需要靠这三个东西，就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现在的知识分子我们说老师们，未来的知识分子学生。那么这三位一体，就成为西方我们说四龄哲学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以后我们讲到四龄哲学，真正进入到四龄哲学内涵的时候，可以了解到什么呢？了解到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图书馆、老师跟学生，这是三位一体。而这三位一体形成了什么？形成了整个学术的大综合，形成学术的大综合，就是不管是研究哪一门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讨论所有的问题。那么这是人类的智慧，从一个自证慧，你一个人做关起门来念书，那么想到的一些东西，甚至呢有一个集体的智慧，是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么这是西方做学术一直到今天还是很注重的一个问题，是集体的研究，集体的讨论。那么所有的科室在一个校园里面一起成立，这个变成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是大学。所以四龄哲学的前身可以说是由查理曼大帝的这一个仰视的计划那么形成。这也就是他的仰视的计划吸引了当时代的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地区，东西南北地区的一些知识分子， 都能够集中在一起，然后大家互相的讨论，互相的这个给予一些意见，慢慢的慢慢的这个学术就升起了。而四灵哲学跟大学跟修辟可以说三个是同步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讲四灵哲学一定要讲到这一个背景。那么当然除了这个背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可能是比较属于政治随辟性的，那就是十四运东征。那十四运东征谁都知道它是怎么发生呢？原来就是亚拉伯这个民族，它在两河流域，对不对？两河流域，尤法拉底河、这个提格利斯河，这两条河是世界的最老的河流，对不对？它流出去的到了这个波斯湾。可是那一个时代，就是在七八世纪的那一段时间，亚拉伯人他发现他的地是糟透了。为什么糟透了？因为你要水要挖井，挖出这个井出来的不是泉水，是黑乌乌的这个液体。那么这个东西你给羊吃了，羊会肚子痛，你说浇花好像死掉。所以他们觉得那块地方确实是非常坏。可是他们知道往西走会到地中海，地中海是一个非常平面的海，地中海的软岸所有这个葡萄的结实累累，牛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他觉得那一块地方比较好，所以派兵就把那个地方打下来。而且我们知道那一块地方是什么地方，那块地方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前相当久的时候，上帝给他的选民选择的地方，就是摩西，是吧？上帝派摩西从埃及把他的子，把上帝的子民救出来的时候，那块地方封给他们了，啊，那是可以说是流密的地方，这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到凯撒大帝，就是到这个罗马统治地中海的时候，耶稣出生了，耶稣改革了犹太的宗教，改革了施保罗的信仰。使他从民族的宗教变成世界的宗教，那么然后这个宗教在罗马发展到几百年了，结果他们教主就耶稣出生行道的地方被亚拉伯人打了，所以罗马我们说很简单，他当然要出兵把他打回来，所以这个叫十四军东征。可是这东征一打就三百年，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那么这个战争是引起，最后引起什么东西，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那些不想打仗的人，战争一停他们就开始逃跑到哪里，用一个反过来讲的话，是到一个兵家不争之地，所以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亚拉伯人，他们都往西边逃，都往地中海软岸逃，逃到一些比较客气的地方，像荷兰像西班牙，他们就在那里定居。可是逃难当中有很多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把就又开始融通当时的西方的第二次的这个文化的大融合，而这个大融合后面就造成了四灵哲学的再发展的一个契机。这四灵哲学重新开始把教父哲学的东西把它继续的发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